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开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车务禅师语录：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第三十八段请看文句。然此现前一念临之，若曰属知之境，故有广狭甚烈之不同。若曰能知之智，则全体无异，如同一火也，烧炭则香，烧粪则臭，属烧虽疏，能烧之火无二，又如同一水也，清浊不同，同一境也，昏明有异。清浊虽殊，失信不二；昏明虽异，光体是同。水同一失也，浊者可使成之而清，净同一光也，昏者可使磨之而明。光昏者为代垢耳，垢非光，光者净之本体也。水浊者为杂尘耳，尘非实，实者水之本性也。此一念临之，如水之势，如镜之光，如火之烧，举体无异者也。好，请看这一段。这三十八段我们给出的题目是四种修道方便门。他第一段呢是要在我们现前一念指点我们现前一念的体性与十方三世诸佛平等不二，这就是展开大圣圆教心佛众生等无差异的这个道理。那么我们现前一念的临知，常常我们体认不清楚，虽然与佛体性一样，但是表现形态呢又有不同。佛是随着觉悟和清净之缘，觉悟到极点，清净到极处，他这个现前一念临知就数穷三际呀，横遍十方。那我们众生由于随着迷惑颠倒污染之缘，迷之又迷，染之又染，所以我们现前一念临知就非常的微劣那么虽能是微劣的临知，但还要看到他全体具足如来藏的功德所以进一步的用这段来让我们体认我们本具的佛性。虽然在现象上跟佛有差别，但是还要看到现前一念临知，在本体上还要觉照。 如果从属知的对境来看，凡夫跟佛对境是不一样的。佛的心广大无边，清净之极，所以佛所展开的境界是非常的广大。而我们众生的心呢，有具生我执啊，有种种分别，所以我们的心量就很小，所以展开的境界就很狭小狭隘。那佛现前灵知呢，它是清净呢，所以展开的就是佛的常寂光土，非常甚妙。那么我们现前一念的灵知夹杂着迷染的要素，就形成涅斯的心，展开的境界就非常的漏电，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五浊恶世的秽土的情形。好，这是从众生和佛灵知所展开的境界有广狭甚烈的不同。但现在我们从能知的智慧来看，属知是谈境界，能知就是谈主体的。那么我们能知的这个智慧呢，全体举它的体性却是与佛没有差异的。那怎么理解跟佛在能知之智方面没有差异呢？这里举出了三个比喻，是通过这个比喻帮助我们理解。佛讲经说法种种比喻，就是用比较熟悉的事情来比况一个我们不熟悉的事情。那么我们对能现前能知之智，这个它的内涵本质还是很生疏的，所以要借助一个比喻来理解。好，第一个比喻就是火，同样是一种火，但是它烧檀香木，那就会有香味出来，就是香气。如果这个火呢烧粪便，它就很臭。那属烧的对境材质虽能是有差异，由于这个差异就显现它香臭的区别。但是你当下觉悟能烧的火没有差异吧，它无二。好，大家体会啊。第二个比喻就是如同一水，这个水展开有清晨和浊染的不同，就是有的是清水，有的是浊水啊。第三个比喻就好像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有的是很昏暗，有的是很明亮，它也有差异。好，透过这个差异，清水浊水虽能有差别，但它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湿性，它都有湿性。水的本质是它的湿性，不是它的清浊。好，那这面镜子虽然有昏暗有明亮的差异，但是镜子的体性是光。所以这个清水浊水它的共同点是它体性就是同一湿性，湿性是相同的。所以表现形态浑浊的水可以让它澄清，澄清，澄之 泥沙沉下去，上面的水就清净了，进一步把底部的泥沙也给它淘干净，那这个水从上到下彻底干净了。好，那么这个镜子，无论是昏暗的镜子还是明亮的镜子，它是体性是在光这个体性上是没有差别的。那昏暗的镜子它为什么昏暗呢？就是有灰尘嘛，尘垢，那你就用布或者用什么来擦摩擦，把这个尘垢磨洗干净了，它就明亮了啊。那么所以这个镜体的光之所以昏暗，是由于它有尘垢，但这个尘垢本身的体性不是光，光是镜子的本体。那这个水也同样，水很浑浊，水的浑浊是原因是什么呢？是由于它夹杂的很多泥沙尘垢，但这个泥沙之尘呢，它不是湿性啊，湿性湿才是水的本性。好，从这个比喻，那归结到我们现前一念灵知了。我们现前一念的灵知啊，灵灵不昧的那个智慧，能知的东西，就如同这个水的湿性，如同镜子的光，如同那个火的烧啊。所以我们的能知之知跟佛是具体没有差别，平等不二。从这体会心佛众生等无差别，所以我们一切众生，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这个道理。但我们没有佛来指点，那全体的就迷失掉了这个浑浊的水，再加上无明的风一吹波翻浪卷甚至形成海啸的局面，我们就看着这个现象就看不到湿性的本体就是那种浑浊的波翻浪卷，它的体性跟极乐世界八功德水的体性也是不二的好，这是大乘佛法处处指点我们具有佛性佛性就是离不开现前一念，从这里要体认清楚，体认亲切。好，那佛展开的一切法门都是让我们回归到现前离念临知而施设的。好，请看下面。唯其具体无异，故于修道方便门中便有多门，有但仰慕诸圣者，有但尊重己邻者，有外慕诸圣内重己邻者，有不慕诸圣不重己邻者。若但仰慕诸圣者，如本分念佛之人，已知诸圣皆以先证我之己邻，与莫动静皆堪垂范。我朝若不仰慕诸圣，则进修无路矣。故或专持名号，或观想音容，三业虔诚，六十 敬礼，亲心归命，敬报尊诚，几乎实至元首，感应道交，心地大开，灵光独露，乃至我之己灵源于诸佛，平等无异，亦不可不至尊重也。好，先看这一段。好，前面两段已经从心性玄妙的层次做了一个阐释。我们一定要深信自己具足佛性，只有深信自己有佛性，我们才有信心去修行呢。否则我们没有佛性，你再修也不可能成佛的。因果不相符啊。所以这一点它一定是先决前提啊。好，唯有知道我们现前一念具体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心性无二无别，那么我们才有信心去修道。那这个修道呢，就有很多的法门，所有的法门都称为方便啊。在这个种种方便门中彻悟大师就非常精炼的概述了四门。这四门概述，唯有通宗通教的人，对一大实教非常通达的人才能概述的出来啊。所以概述的第一就是但仰慕诸圣者，第二但尊重己邻者，第三外慕诸圣内重己邻者，第四不慕诸圣不重己邻者。好，这里要了解一下诸圣和己邻啊。诸圣就是对已经成就的果德的佛的那种仰慕，那种归命，那种依靠啊。这个己邻呢，尊重己邻就是对现前一念具足的如来藏的心性有高度的自心自肯自重啊。那这个对诸佛果德的这种仰慕，那主要是来自对外力的一种皈依。那内重己邻呢，就是回归到向内心呢回光返照啊。那这个不慕诸圣不重己邻，那是宗门下别具一格的这种方法啊。两边都撒开。好，我们来看这个四种，先看第一种，但仰慕诸圣者。但就是只是，他从修道门来说，他就是从只是从仰慕诸圣这个门进入。大家刚才要注意，这四门当中都是要切度到我们现前的离念临知，也就是开佛之间的。开示悟如佛之见的目的是悟证我们的如来藏性的。但法门有多种。好，首先来看但仰慕诸圣，就譬如我们本分念佛之人本分呢就是他老实这个不捏怪知道自己孽障深重，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自己自理解决问题，就全身心的仰慕到阿弥陀佛那边去 这个本分念佛之人但仰慕诸圣，这是净土法门的一个特点。那这个法门的特点追溯到它的缘起呢，还是来自于法藏比丘。法藏比丘呢，他是以大国王的身份出家之后，就顿然的就发了大菩提心，就要发了个总愿，要度尽一切众生呢，要建构一个超胜十方诸佛的净土，安利九法界众生，让他们快速的成佛。当这个大愿发出来之后，他就向他的师父就是四自在王佛禀告这么一个大愿，也请四自在王佛为自己讲经说法所以当时就表白这法藏比丘白佛言世尊，我已发无上正觉之心呢，就有点像善财童子见到哪个善知识都要表白，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祈愿佛为我广宣详细的宣说经法，我当修行摄取佛国清净庄严无量妙土，令我于世说成正觉，拔诸生死勤苦之门。就有个勤法，就希望世自在王佛为我广宣经法而且是广说什么呢？净土之法十方诸佛是如何的摄取清净庄严无量妙土的令加持我在现世殊成无上正等正觉，来拔九法界众生两种生死的勤苦之本，就有这么一个勤法。那当时世自在王佛就给法藏比丘开示这个如所修行庄严佛土，汝自当知。这种开始就是你如法性的去修行，庄严清净的刹土，汝自当知。就指点法藏比丘的你自信，你现前一念的灵知，就具足做净土的全体一正庄严，你自悟，你自修，你自然就会知道。这种指点的方法就是尊重己灵的修行方法。但是你看下面一奇峰突起了，法藏比丘白佛，施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世尊广为复演诸佛如来净土之心，我闻此已，当如所修行，成满所愿。这个就是法藏菩萨把这个但尊重己灵的这个路给他放下，就是尊重己灵靠智力修行的这个义理也非常的恢宏深邃，但不是我现在的境界那因为这个法藏比丘发的愿是要快速的成佛，快速的度众生，令众生快速的成就过渡两种生死苦海，所以他需要一个圆顿的方法。所以圆顿方法，他就把智力放下。智力修行是从因地到果觉的修因正果的过程。那这个法藏比丘呢，他一味的快速令自己和他人圆满佛果，他要找到一个从果上下手的方法，现成的接纳，不需要自己去自立所以这个非我境界，那就是唯愿世尊广为复演诸佛如来净土之心，就希望你能够讲佛的果地上的境界，我闻到佛的 果地上的净土之行，我当如所修行啊，成就圆满我所发的愿。当时这个释迦王听了之后，很赞叹这个法藏比丘啊，这个善哉善哉啊，你只要这样发心啊，就是譬如大海水，你自心去舀都会舀干，得其妙宝啊，你能自心精勤啊，一定能够成满所愿的啊。于是释迦王佛就为法藏比丘广说210亿诸佛刹土、天人之善恶、国土之出妙，应其心愿，悉现于此。就是佛的加持，让他方世界的净土和秽土的情景都一一现在法藏比丘的眼面前，让他去选择，让他去思维。那这个法藏比丘一下子就这成就净土就缩短了很多的时间呢。这是从佛的果地上下手的，就是仰慕诸圣，走了仰慕诸圣的这么一个路向。于是净土法门从它开始的建立就有仰慕诸圣的特点，这由法藏菩萨在因地当中就开显的啊。所以法藏菩萨知道仰慕诸圣的殊胜的好处，就是佛的加持，全是佛功德为自功德，可以快速的圆成佛果。所以他在等他成佛之后，他48大愿也就包含着这个内容，让十方所有的众生也仰慕阿弥陀佛的功德，通过信愿持名全是阿弥陀佛的功德为自己的功德啊。当我们信解了这一点，我们去念佛的时候，这就是本分念佛之人。那这个本分念佛之人，他也深知这个诸圣可以具体的理解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十方诸佛的藏身啊。好，我们深知阿弥陀佛早已证到了我现前一念的临念临知。我们的临念临知呢，还是在因地当中啊，被分别执着烦恼所遮盖了，这个念头没办法离开。无量劫以来，我们苦就苦在这个念头上。大家想一想，我们一天到晚就不是在妄想杂念里面打滚吗？讨日子过吗？一念及佛在关照自己妄想纷飞呀、没有一时一刻不打妄想啊。为什么会做梦啊？做梦也就是妄想啊。所以这个那这个清净的法身，自信清净心，阿弥陀佛早已证到了。于是他从证到实相里面显现的语默动静，就是他行为造作、言语、沉默，这些都是与法性相应的，都能够为我等学人作为准则规范的。为什么我们要常随佛学呀？佛在18不共法里面就谈到身口意三业随智慧行。随智慧行呢，他的口业不会有讲错道理的事情甚至也不会说误的语言有时候我们凡夫讲话本来想讲这个意思，却讲了其他的意思，就因为我们心杂乱了有时候想表达一个东西也表达不出来，心口都很难相应，尤其跟我们的自信清净心难以相应。那佛呢，他就是证到了实相，断除了烦恼习气，所以一切行为造作语默动静出语就能够为 世间人做垂范，年满法界而无过。好，于是思维我等众生通生业力。我们为什么要仰慕诸圣呢？这里面我们还得要回到善导大师两种深信。为什么善导大师要让我们一心专念佛名深信什么呢？深信，首先深信自己现世罪恶生死凡夫，无量劫以来头出头没业障深重，虽能修行，但是抵挡不了这个浩浩的烦恼，无有出离之缘，遇不到这个出离三界的强缘那么对一个自己烦恼很重没有办法去出离的人来说，幸好有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拯救的力量，我们对四十八大愿的这种拯救的愿力能够产生信心，无疑无虑，那就能够信愿称名，衬托愿力，决定往生。所以对自力的绝望才会无条件的使劲偷心的一往情深的仰靠到阿弥陀佛那去。如果不靠阿弥陀佛的愿力摄受，我们想在这个世间修行，想在这个世间出离生死苦海，那是绝望的所以这个仰靠佛力他力是一个智慧的选择智力就比如再用一个比喻，原来说步行和乘船的比喻，你说乘船智力就是说我要渡这个苦海，我的自己种树，等树种好了伐木然后制这个船，制造了船再过去这个过程他说从因地开始做，可能还没等到这个树长大，你可能就寿命到了。那净土法门不要我们去制造这条船，是阿弥陀佛给我们制造好了大愿船，我们只要登上船就可以度过这个生死苦海。但是有余子，我们如果没有信心，对这条船不相信，或者这条船就在旁边不愿登上去总认为自己了不起，我自己造船我自己种树那你说这个效果不是悬殊很大吗所以我们了解到仰慕诸圣的重要性、必要性、迫切性之后，尤其对自力通生业力的这样的一个冷静的关照，所以我们信愿就出来了。信念出来了，我们就开始修念佛法门，或者专门支持阿弥陀佛名号，或者依照观经去观想阿弥陀佛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或者白毫观那么这做这个或观佛或念佛，都要身口意三业要至诚恳切二六十中都是要恭敬礼拜阿弥陀佛，都要倾心归命，就是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归命到阿弥陀佛那边去尽行受，尽这个报身来仰尊阿弥陀佛的教赐来仰尊释迦牟尼佛的这种派遣这样我们就忆佛念佛那就是要做功夫了做功夫做到你念得越来越亲切，功夫越来越得力就能够感应道教因为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的愿力光明已经就在名号里面具足，我们只要跟 弥陀名号的功德相应。哎，这就感，感就是我们信愿称名啊，因就是阿弥陀佛的光明愿力啊，透过我们的众生跟佛平等不二的那个灵知就交融附摄在一起。那我们一感应到叫阿弥陀佛的功德光明加持力，就会令我们无明的念识心打开，打开就是开显如来藏啊，无量光寿的性德现前呢、啊，这就灵光独露啊，即照不二呀、啊。到了这个心地大开，灵光独露，也就是大彻大悟了。大彻大悟，在这个时候乃限量清知，我知己灵，就是我现前一念的那个灵知啊，原来与阿弥陀佛平等无异，也是没有差别。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我自己也有无量光无量寿，法藏菩萨能成为阿弥陀佛，我们念佛的众生也能成为阿弥陀佛，他这种自信心马上就上来了。等到了解与阿弥陀佛平等不二的时候，也当下对自己的己灵也自然而然的尊重了，从开始仰慕阿弥陀佛，到最后念得这个能说不二的时候，能念的心也是阿弥陀佛，也就尊重现前一念的灵知了。所以通过仰慕诸圣啊，把自己的佛性展开出来了。这样也就看出净土宗和禅宗在它的归元呢、就是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当你透过念佛一心不乱呢，念佛三昧的时候，那无量光寿的现前灵光独露，也就是禅宗讲的悟明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向上一照。所以印祖曾经指出过，净业落成禅宗自得，你修清念佛的行，如果你成就了禅宗的这个利益，自然就能得到，就这个道理。好，请看下面。又但尊重己灵者，如宗门参禅者，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故为十二时中四微一类，独露当人面目，受用本地风光，离心性外，毫无取着，所谓任他千圣现，我有天真佛也。即夫造诣功深，悟证已极，乃知一切诸圣皆久已先证我之己灵者，犹不可不仰慕也。好，谈到这个这是第二个尊重己灵啊。这个仰慕诸圣呢，还有跟大家讲两个公案啊。这个仰慕诸圣呢，在中国的大乘修行佛法当中，不仅现在，在自古以来也都很多人有自知之明。善导大师是在唐代初年，隋末唐初的人，那时候是中国的佛法呀是黄金的时期了，黄金时期从魏晋南北朝到 唐代唐武宗耶佛会昌法难，大概有450年是发展的最好的一段时间。会昌法难之后，佛教就全面的衰微。在这过程当中仰慕竹圣修行者大有人在。比如唐代有位宰相叫貔貅，他去拜访一个禅师叫普觉禅师。普觉禅师正在打坐，他去貔貅就问这个禅师，你一个人在这里啊，你有不有侍者呀？这个普觉禅师说，我有侍者啊，他就叫侍者，说大空小空他有两个侍者，大空小空，马上从他的屋子里面就窜出了两只老虎一个在一边蹲着。这貔貅一看就有点害怕了，他的侍者是两只老虎但这个普觉禅师看着他有点害怕，就招呼你们先离开吧那两个侍者先离开，这两个老虎就离开了。离开了，这个貔貅就心安一点了心安点，就问这个禅师，你是修什么法门呢？这个普觉禅师说三身三身就是自己的谦辞了三身只念观世音，他就念观世音菩萨说起念观世音菩萨呢，这也是仰慕竹圣的范围了，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宋代有一个契松禅师，他这个7岁出家，善根很深厚，他常常就是顶戴观音圣像，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曾经是一天念10万声就由于这样的修行，就感得他智慧大开，就世间的这个经传杂书都是非常通达这是百宋年间的所以他这个写了很多著述像《定主图》《正宗记》，以及批驳那些辟佛的韩愈、欧阳修的《辅教论》等等所以皇帝是宋仁宗吧都给他一个赤号叫明教大师所以这些都是但仰慕竹圣的方法进入的，也就心地大开，很有道德的这些人但仰慕竹圣在我们净土法门当中，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就是这么一个方法的切入超日月光佛给因地当中的大势至菩萨传授的念佛三昧的法门，就是让他以众生心忆佛念佛最后达到以念佛心如无生忍，这都是从但仰慕竹圣切入到无生法忍的这些例子。好，再看第二种，就是但尊重己邻，这个但就是唯一，它就是从这一门进入，不夹杂。尊重己邻就是现前一念的自信天真佛，这就是禅宗参禅的方法，也就是达摩祖师这个从南北朝开始讲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方法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单刀直入，非常圆顿，它就是指向你本具的佛性而不是在寻枝摘叶的去修禅定去忏悔烦恼即菩提它就指向你这个众生一念的那个本体这个要有圆顿的根基，要有甚深的般若的善根的。 也要对自己的己灵要高度的有信心。有信心你就不会对现前一念的这个灵知，你有信心就不会向外求。所以禅宗是破除你向外去着相去求的。啊，比如我们来看临济义玄禅师的开示，他有段开示也就谈到但正中己灵在禅宗当中是先决前提。他说如今学者不得就是不得开悟，病在什么处呢？病在不自信处。你若能歇得念念持求心，便与主佛不别。你若失得主佛么，指你现前听法的事。你看现在这些学禅的为什么不能开悟，他就是自信不足。如果你把念念向外持求的心把它收回来休息，你当下能够歇的这个狂心，你跟佛祖无二无别。那进一步勘念，你若失得主佛吗？主佛是什么呀？就是现前听法的事，就是你在听法的就是你的本心啊，你的自信天真佛呀，所以你要与主佛不别，但莫外求，你不能向外面去求。你一念清净心光是你无离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是你无离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是你无离化身佛。此三种身是你迄今目前听法的人，只为不向外求，有此功用。你们是什么是佛？你现前听法的就是佛，他是指点的这么亲切。但是你由于不去认知这个是向外求，所以这个禅宗它一种教学方法就是夺境不夺人呢，把这个外境给他这个扫荡。所以有的禅师用特别的方法，比如磕佛骂祖，对佛祖都磕佛骂祖甚至烧佛呀烧佛像啊，他都是用特别的方法来唤醒学人对自信的高度的自信心这是禅宗的教学方法。好，那你这样呢，你就二六时中，十二时就是一天到晚行走坐卧室为礼里面，独露当人面目独就是不以万法为侣孤独要显露你当人的本来面目，或者叫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受用本地风光，这都是谈自信的问题要知道离心性之外毫无取着的外境，一切都是自心心光的显现，所以他一定要扫荡外境，回到你的里面去，而且你要亲切地去认知这个东西那就头头是道，左右逢源 砍柴运水呀，都是这个，都是祖师西来意呀。啊，所以当出现什么境界，那就是佛来佛展，魔来魔展了。无佛处不得住，有佛处即走过呀。如果显现的外面有佛有菩萨，那都是住相执着，都要扫荡。所以任他千圣现，我有天真佛，就是对自性天真佛高度的信心。参禅的有时候看到佛菩萨现前呢，比如像有个文喜禅师，在看到文殊菩萨现在那个顶旁边，他都是扫荡啊，文殊至文殊，文喜至文喜呀、啊，这个不歇一顾啊，回到现前一念了啊。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禅宗的卓越，那是大人的境界，大机大用啊。而你这样的参禅啊，参到照义公身，那这个参禅要起移情哦。二六十中就是你这话头移情，你整个的身心就是这个移团啊，这个移团搁在内心啊，这个吞不得吐不得啊，就是无意味的一句话呀，这个移情抓住啊，如毛捕鼠啊，如赏靠壁呀、啊、哎，他这无意味就在截断你的意识流嘛，啊，截断重流嘛，截断重流，你这个功夫造诣功深了、啊、那参禅的人除了这个话头就没有其他的了，那就是天昏地暗，就是这个话头了，他是要凭一生都做一个痴呆案啊，逐犯身，就是一定要悟明这个本来面目的。那参禅的人是很投入的，所以禅宗这个地方为什么叫油瓶倒了你也不要扶啊？油瓶倒了你扶就打前叉呀，话头打湿啊。那这个暂时不在，如同死人呢、啊。你的话头暂时不在，打湿了，你就是行尸走肉啊！他一定要抓住这个话头，就是本命圆成的啊！哎，这样的他啊，造诣功深，造诣功深，他就是内心像黑漆桶嘛啊！忽然你这话头移情打破，就等于黑漆桶哎，桶底脱落啊啊！那星光乍现呢，这就是这个窘迫根尘呢，灵光独露啊啊，这时候就悟明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到了这个时候乃知一切诸圣，就是已经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些都早已先证到了我现前的灵知，知道这个开始，他可能是佛来佛展对佛祖都可以呵斥。到了这个时候，他知道这些诸佛早已证到了现前的一念灵知，也忧其不可不仰慕也，啊。这就是另外一种方法，透过尊重己灵，最后还是要仰慕诸圣。第一种方法透过仰慕诸圣，又回到了尊重己灵，啊，这是第二种方法。好，请看下面，又外慕诸圣，内重己灵者，夫欲尊重己灵，必须仰慕诸圣。唯其仰慕诸圣，正是尊重己灵。又仰慕诸圣，必须尊重己灵。若不尊重己灵，岂能仰慕诸圣？此则内外交修，心佛等众，既无偏执， 尽道弥疏。至于利己功存全体相应，乃至足胜，但不过先证我之己灵而已，无用仰慕。而我己灵者亦不过平等其一足胜而已，何劳尊重。好，先看这一段。这就是外目足胜与内重己灵两种方法合修并行，有点像是禅净双修的样子啊。为什么这两种要平行来修呢？我们现在还是业力凡夫，虽能具足自信天真佛只希望把这个己灵显现出来。而显现出来呢，怎么显现？有种方法，就是仰慕足胜。这种方法就有点像这个四明尊者讲的托彼名号显我自心那借托阿弥陀佛名号的支持，显发我内具的无量光寿之心，是由于我相信自己有无量光寿的己灵尤其又知道阿弥陀佛已经证到了这个无量光寿的性德，所以透过仰慕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来把自己的己灵彰显出来。同时进一步知道因地和果觉是不二的，由本觉生起始觉，由始觉和本觉的合并就是究竟觉那阿弥陀佛证到了无量光寿，也就是我等众生本具的性德，所以这样呢，唯其仰慕足胜，仰慕阿弥陀佛名号无量光寿的名号，也正是尊重自己本性本质具足的无量光寿的己灵这就因性和果觉是不二的，因该果海，果车性缘，果车我这个现前一念无量光寿的因心，就能够这个通到阿弥陀佛无量光寿的性海里面去，那阿弥陀佛成就的那个果德也能测到我现前一念的因心里面。好，所以我们进一步说，我要仰慕阿弥陀佛，就必须尊重己灵，一定要以信智作为前提。信智和信他构成了一个互回的相知的这种关系。这种关系，这个偶一大师是说的非常透彻是由于我们有一念无量光寿的信德，才有这个阿弥陀佛名号的建立。离开了我们的心性，是阿弥陀佛名号是没有建立的基础，没有依托之处。同时，我等众生没有阿弥陀佛的名号，也无从显彰我们本具的无量光寿的性德。所以这两者是唇齿相依了，缺一不可了是一个此起这彼起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要仰慕阿弥陀佛名号功德，必须要尊重己灵，必须要相信自己本具无量光寿的性德，我才能够仰慕无量光寿的名号。 如果你对于自己的这个无量光寿的几临你都不相信，我都没有，你怎么去仰慕这个阿弥陀佛名啊、无量光寿的名号呢？这两者信智和信他要同时具备，而且智他不二，智他相知。而你建立这么一个理念之后，那么你才会这两者并行来修。托彼名号，显我自性。这叫内外交修，内众己临，外目逐圣，这两者同时来修行，心佛等众，我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号都同等的看重。这样既不偏重在现前一念的己临，也不偏重在外面的逐圣，而两者都重视。这样你去修行的速度效果就更快等到你外目逐圣，内中极临用功夫到了极处功夫成熟落堂，那全体就是我们现前一念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号全体相应了，这叫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了。这时候乃至这个逐圣，就是具体到阿弥陀佛，但不过是先证到了我现前一念的临知而已。知道这一点呢，原来是有自卑感只是认为只有佛才证得，现在发现自己也相应也是只不过是阿弥陀佛先证到了我自己灵而已，无庸也不需要仰慕，平等不二，自信心上的了，无没有必要再向外去仰慕了，因为本质具足同时呢也了知我现前一念的临知也不过是跟阿弥陀佛已证的境界平等相齐，也何劳尊重，也不需要尊重。他用这个话，这就是中道。你前面是有一点执着，外目逐圣，内众己临，到了最后你证到了这个平等的心性之后，这种外目和内众都给他平等了，平常心是到了，那就平常了，就对逐圣也不需要去仰慕了，对己临也不需要去尊重了，他平常心出来了所以这个佛教的中道常常是当你建立了一个东西，再扫荡一个东西，再伤遮伤照，就中道就出来了，是这么一个表述禅定商修在历史上朝洞中的真歇了禅师都谈到洞下一宗都在密修净土很多禅宗的祖师原来都是密修，没有直接去讲。自从五代之后，永明延寿大师禅净寺了解之后，这些禅师才开始比较彰显的去谈念佛法门了。所以我们看一些大禅师都开始禅净上修尤其在宋代未成大观圆照本禅师他是开堂结众都是谈宗门下的是由于有一个人禅定念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看到七宝池有朵莲花非常灿烂，上面标着是圆照本禅师才从定中出来去礼拜圆照本， 就悄悄地问，你都是禅宗之人，为什么西方净土还有你的莲花呀？那圆照本禅师说，我是密修净土，自己悄悄地修净土，所以极乐世界我也有份啊。一方面这些祖师，一方面这个传单路上也有他们名字，但是不一定了生死啊。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有名字呢，那才是真大便宜了啊。死心悟心禅师曾经有一次开示说，弥陀胜意念，净土胜意身，参禅人最好念佛，根基或钝，恐今生未能大悟，且借弥陀愿力接引往生。就这个死心心禅师这段开始很有意思，他要搞一个保险。阿弥陀佛很容易念，西方净土也很容易往生，所以参禅的人最好的选择还是要修念佛法门。因为你参禅或者根基比较漏裂一点钝一点，恐怕你今生不可能大彻大悟。所以这种人这样的情况，你就暂时借助阿弥陀佛的慈悲愿的接引往生到西方净土，就一了百了。实际上你别说根基或钝，就是根基很利大彻大悟的人，他也必须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天龙维泽禅师他在净土活问是讲得非常的透彻的。就是有人问我大悟之人要不要求生西方净土，那维泽禅师就说这个开悟之人更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是一个开悟的人说他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反推这个人没有开悟就是开悟之人求生净土万年摸完也。如果说他不求生极乐世界，说明正好说明他没有开悟，他是这么一种判断。所以你看明代的初期樊起处世大师，我们前段时间讲他这个西斋净土寺，他就是禅净商修的典型。他在六座道场当中看他的语录都是宗门下的这种直指人心的向上一着的，但是他晚年西斋净土寺表达的那么深沉的净土的情怀，到他临往生的时候，他留下一个寄颂真性原明，本无生灭，木马夜明，西方日出。你看这个寄颂都带有很强的中文的这种风格还是谈现前一念尊重体灵的这种风格，真性原明，本无生灭。现前一念体灵是没有生灭的嘛？木马夜明，那更是中门下的这样的口气嘛。但是他最后是西方日出，他的归宿是在西方。当时他有一个同参叫孟唐鄂公禅师长老，他就说你准备到哪去呀？处世禅师说，我往西方。这孟唐鄂公这个长老也是宗门下人他都是用惯了扫荡的，就说西方有佛，东方就没佛吗？你看这个樊起处世大师正威一喝就往生了在这个关键时刻你还去扫荡干嘛呀？赶紧一往情深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苏东坡就是临终的时候也就被这个禅宗的这种扫荡给害了那净山长老这时候临终就劝他赶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说句话是 这个西方净土不无啊，他也承认西方极乐世界不无存在啊，直指自己的心，但这里着不上地，念不上来，但这里着不上。那这里着不上地，这还是你的这个自知之明，但接着一句就有点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啊啊，着地即差啊，这就是中门下的那种扫荡的口气，不需要着地啊。说完这句话就断气了。那你说这个时候还着地啊，叫他着地西方净土，他还着地即差，那肯定很难往生了。那到哪去也就不知道了啊。据说他又转到了明代作为圆弘道了，说是啊，原三元是三叔的后裔，如果他转为圆弘道还算庆幸，圆弘道写西方和论呢还得了一个边地往生的成绩了。好，请看下面。又不慕足胜，不重己临者，此谓寸丝不挂，心佛两忘，彻底洒开，迥无依依，外移世界，内脱身心，一念不生，万缘作断，至于久久功熟，圆满正入，本灵独入，足胜顿奇，虽不仰慕足胜，乃善仰慕，虽不尊重己灵，但却真尊重。此之四路，学者自量根性，各随好要，但当一门深入，久之必皆有相应，切不可妄生执着，轻发议论，出炉入主，是一非愚，不为被妙道而成障碍，将恐绑大法而遭千忧也一。好，看这一段，这是第四个方便门，不慕足胜，不重己临。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方法，就是无依道人呢，这个夺人夺境。这个方法是大拙劣啊，中门下常用啊。他为什么不慕足胜，不重己临？他是要指向，这就是向上一着的平等法界。在这个平等法界自性清净心性当中，没有法，没有众生，连这个法界也是假名，心也没有，法界也没有。无修不修，无佛不佛，涅槃也是假名，都是梦幻，没有一法可立，没有一佛可捉，凡有所捉皆是虚妄。哎，这样了达到究竟，就是无是道人呢、现前念心心无所计呀、不以万法为侣呀、心无所计无依，就离开了颠倒，就成为解脱。所以中门下常常有句话叫终日吃饭未尝咬桌一粒米，终日穿衣未曾挂桌一根丝，终日说话未曾道桌一个字。 啊，这就是寸丝不挂。他就是在自信本体层面，就向上一着方面，啊，心无所住。依法不立，无法才是道。道没有依法，也无佛可成，无道可得，无法可取，无法可舍，离开这些取舍。你看这个，这叫彻底洒开。彻底洒开呀，没有心了，无心体道，才是回归真如佛性的秘诀。六根对六尘啊，为什么叫木马呀、石头啊，或者是它都是你对于外境不要去附着它，不要去分别它，叫做迥无一事，不与万法为侣。将外把这个世界依报环境把它看空，里面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意识全都扫荡，内脱身心，这样就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就全体卸马，万缘作断，时间和空间顿然作断。这种方法呢，宗门下的这些大祖师常常用，但一定是对这种上根利器，他才能够年下能够切入的。要么一般的悟性的人，他还是有一个开悟的对境呢，有一个浅深呢。啊，举一个公案啊，前面也是啊，彻悟禅师讲的这个十双庆祖禅师。十双庆祖禅师他圆寂之后，大家呢就推举太守座做住持，但十相禅师有一个侍者叫九逢道前禅师。他在这个仙和尚旁边待了十多年开悟的，所以这个九峰前禅师就说话了，说要记这个坐席呀，要会先师意，要会得了先师，就是指自己的师父啊，大家共有的师父，就是十双庆祖禅师的意，要会这个。这个太守座说好像自己资格最老，水平更高，他说我先师意我有什么会不得，意思就是我也能会先师意。好，这个九峰前禅师说先师常常道，常常教人呢、有段话叫修去歇去，冷啾啾的去，一念万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庙香炉去，一条白链去。啊，常常讲这几个去啊，这个一共有七个去，禅宗常常叫七去。九峰前禅师说其余则不问，问如何是一条白链去，问这个。太守座就说这个只是名一色边饰，他说这是一色边饰。九峰前禅师说 原来未会先失意。这话说的当众检点呢，说你这，我通过你讲这话，你没有领会先师之意。那先师是开悟的人，你都错会，说明你没有开悟，你没有开悟就没有资格当这个主持和尚。那这个太守座就挂不住呢，他就说张香来上香，如果这支香我去不了的话啊，就未会先师意。哎，夏弥听说张香都有戏看了啊，赶紧就燃香，燃香这个太守座就一打坐这个宁定身形，这个香还没有烧完，他真的就牵化了，就走了。走了，这九峰前禅子辅助这个太守座的背数啊，坐脱立亡即不无，先失意为梦见在。你这个坐脱立亡的功夫是有啊，即不无啊，但是先失的意你梦都没有梦到啊，为梦见在啊。好，那怎么去理解这个七个趣？实际上这就是谈这个彻底撒开。这个趣不是来去的趣，是行的意思。修去歇去，你一定要修歇狂心呐、啊，狂心顿歇呀、啊，即是菩提呀、啊。啊，这个寒灰枯木去，你要像人，你要像寒灰枯木一样啊，不动念头啊。一条白链去是如同用一条白链上吊死去一样啊，是把自己吊死的一样啊。那这个死对六尘境界像死人一样啊，像木人一样的，像石人一样的，无知无失啊，是这个意思啊。但这个太守舵呢，他以为这个去就把却以坐脱帝王的死来理解这个去，来正视这个去，他都搞错了。所以九峰前禅师就说他先失意为梦见在呀、啊，一念不生万缘作断了、啊，撒手道家何属事啊，更无一物显尊堂。这种大机活用，没有上上根接人，那摸不到鼻子的。啊，所以在我们中国的禅宗有这一类根基的人呢、啊，那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原来王安石曾经有说，这个怀疑这个隋唐之后。好像儒门淡薄啊，没有人才。实际上真正的人才是儒家的门，这个不能收拾这些大根基人呢、啊、都到了佛门里面来，那都是成为禅宗的大祖师啊。包括那个传子和尚接迦山善慧禅师也是这样的拙劣啊，这个千丝掉进清波，死伏金陵呢、啊，就是在那个这个垂钓的泥沟一句让他说呀，你不要说现成的语录啊，一句河头语呀、啊，万劫系啊离绝啊，泥沟一句，你说一说。就离心一时，你说一句。 我们说一句都是离不开心意识，你离开心意识你来说一句。这个夹山禅师想说的时候，这个传者和尚不容他说出声，就一个船桨就把他打到水里去啊，打到水，在水里挣扎，好不容易上来，再问这个离钩一句说一句，他又说的时候又打他，这么打两下，终于把他打醒了，他才点三下头啊，开悟了。所以这个传子和尚摆渡30年呢，就要找一个传人呢，终于找到了，找到之后他自己翻船进入清波，掉进清波死获金鳞呢，才得30年才得到一个金色鳞的鲤鱼呀。夹山禅慧禅师他都是谈一念不生万缘作断的那个境界啊。这样呢，这个不慕足胜不送几林呢、久久功夫成熟啊，这个功夫当年的大梅禅师在马祖座下问什么是佛来西来意啊，马祖道一说即心即佛，这个梅子禅师呢这个大梅禅师就开悟了，开悟呢他就住在大梅山，但是马祖道一还要看见一下是不是真开悟了，过段时间就派了下面一个侍者去问去看他在那里干什么，那一看到大梅禅师在那里在那里住山，这个侍者说你在这里住山，你凭什么在这住山呢？他说我听马祖说即心即佛，我就在这里住山。这侍者说马大师最近又有新的说法，什么说法呀？非心非佛。这梅子禅师就说这老汉这个有完没完呢，管他非心非佛，我即心即佛啊。那这个侍者就把这个话语这话语都是有讥讽的就转给马祖道一禅师，马祖道一禅听了之后就说梅子熟了真正开悟。所以这些呢悟明心地向上一着圆满正入正入向上一着这个空劫以前的本来面目，自己的本具的灵知独露显露出来足胜顿起所证到那个本来面目，与十方善世界诸佛平等不二开佛之境。这样到这个程度，虽能不仰慕足胜不仰慕足胜，他有时候为了向上切入常常他要起参一个话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么不仰慕足胜，不向外去求。但是你不仰慕足胜呢，由于你已经本灵独露了足胜顿起了，那乃是根本意义上的善仰慕。虽然你不尊重己灵，但是你把你这个本地风光这个显现出来，乃是真尊重这样就提出了前面四条道路都是可以切入自性涅槃城的四条道路。 所以学佛的人，你自己要调这个分析自己的根基啊，你随你的号要，这四条门路都可以修行。但是要注意，你的要选择一门深入。一门深入久久持之以恒，就必然会相应。这里面千万不要妄生执着，轻发议论。就是这些方法都是佛说的。法无定法，法无高下，法法平等。在这里呢，你不要有门户之见，不要认为自己修行的有缘的法门才好，其他的法门就很低。这你就是这个狭自己的门户之见了贬低他人抬高自己的，是亦非鱼对一种法门你就是很赞叹，其他的法门都给你否定负面评价这是不可以的，相互尊重即便我们可能我们大多数人是修第一种但仰慕诸圣，我们知道自己业障深重，智慧短浅修这个比如说这个不种己林不慕诸圣，可能我们莫名其妙找不到路可走没有这种善根但是对人家有那个善根的人，你也不能去否定人家呀，人家好药啊，人家有这个善根背景呢要随喜赞叹。无论哪一门，他最终都要导归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他能够导归都很好所以你如果是你去是一非鱼只是承认一种否定其他的，这不仅违背大乘妙道，而成为自己修行的障碍，并且有可能成为诽谤大乘佛法而遭下地狱的果报。所以古代一句话是：欲得不遭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佛所说的法都是应众生的根基来说，那众生有种种的根基，佛说的法我们都要尊重那我们选择这些法，可以选择跟我有缘的法，但其他众生选择他有缘的法，我们不能去诽谤人家所以你看彻悟大师，他就真正是一个大祖师的拙劣这个一种平怀护佑其他的法门虽能自己专修净土，但密付足中这些祖师的这种知见胸怀见地都值得我们效仿现在就有一些我们教内的很多的一些矛盾摩擦，就来自于只是自己的好，其他的都不行就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风波八万四千法门都要圆备众生，你少这个法门，可能就有一个相应的一批众生没有他解引的方法这个净土法门是很好，但是建立信心不容易建立信心不容易，你就可以让他修点净业三福 培福到一定程度产生智慧，他对于净土法门一往情深没有怀疑的，他可以但这个仰慕诸圣，一门深入，使尽头心，这是我们要倡导的。但是他信心不够的时候，他修点全法我们讲实法和全法呀，这个大乘佛法一乘属于全法，三乘的佛法属于全法我们是要倡导大乘圆教的修行方法，但三乘的全法也不能废弃因为是由实施全，由这个实法施这个全法于是由于全法是一个手段是导归到实法的一个过程，一个手段，一个桥梁，一个方便，所以这样的全法本质上也是实法的范围，也得要尊重不能去废弃这样我们就会对于佛法就有一个全面的这样的扶持好，今天就讲的是南无阿弥陀佛，愿以